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感谢大家来到行政院第3650次院会会后的记者会。今天在院会当中有四个报告事项，还有三个讨论事项。那么我在现在我就不再这个逐步的或逐项的来转述院长的裁示，因为相关的裁示稿、新闻稿已经寄送到各位的手中。那我们就直接来请各单位进行简报，让更多的时间开放给媒体 Q&A。首先，第一个报告就是工程会工程管理处何玉馨处长来说明108年第一季公共建设推动办理的情形。
各位媒体先生女士，大家早。就我们公共建设的第一季本年度第一季的推动办理情形呢，工程会呢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工程会列管的公共建设计划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一般公共建设计划，是5000万元以上的公共建设计划，还有另一大部分是前瞻基础建设公共建设里面的一个类别。那有关于总列管的金额，我们有达到4230亿元。那其中一般公共建设计划的这个所谓的列管的金额呢，有3364亿元。那一般公共建设计划有222项，那在截至3月底的一个执行率呢，107.92%，那达成率呢17.14%，那这个执行的一个状况呢是属良好的状况。下一页。那有关前瞻公共建设类的计划的执行情形，那前瞻的二期在108年的特别预算有865亿元，那到3月底的这个执行率呢，有这个131.82%，达成率有12.19%，那这是一个 各部会的一个执行情形，那这个执行情形也是良好的一个状况。那在我们的工程会的一个精进的对整体公共工程推动的精进作为呢，分个三个部分跟媒体朋友说明。有关砂石的供需，前一阵子在年初曾经有一些短缺的情形，经过多次的开会协助，目前南部的砂石的供应已稳定的供应，那北部地区的砂石的这个部分也协调东沙北运增加供应。那工程会也采三管齐下的一个措施，由源头来掌握料源，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如果有联合的这个行为的话，要去查，那还有就由机关呢，必要时可能会可以自行购料。那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个砂石的供应呢，我们有一个采取因应的这个预警措施，在公共建设督导汇报里面，我们都每月报告，那由经济部呢把相关工具情形跟市场价格做说明，那我们会对外公布。那有关我们对于现在有些这个工程呢的一些流费标的状况呢，工程会也有做实地的访视跟召开会议，逐项的做检讨，那找出关键问题，提出一个处理对策，包括从计划阶段到规划设计阶段到招标阶段，我们都提出详实的一个对策，那供各机关顺利的推动招标。下一页。那有关109年度公共就共同性的房屋建筑费用呢，有一个编列基准，这个部分是主计总处会供各机关来做一个编列的一个标准呢。工程会就专业部分提出来了一个所谓的提升，我们按照实际的案例做分析，然后把这个编列基准呢，有关一般房屋建筑及办公室的翻修费用呢，我们务实的这个提升3%-23%，那提供主计总处这边就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去纳入，那包含的适用范围以及所谓的注意事项我们也都明确的把它提出来供各机关做参考，以利109年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编列预算能够更加的这个务实符合市场需求。下一页。那推动公共建设，我们也希望各部会呢能够就这三方面呢能够来加强办理。第一个就是请各部会呢加速办理在108年度的这个前置相关计划前置作业，如果补助型计划呢要紧速完成核列，那对于工程的一些状况呢要予以确实掌握，那有问题那要迅速解决，需要跨部会来协调的话呢工程会绝对是可以来 予以协助哈，工程会的督导汇报来做协助。那在这个有关现在正在编2019年度概算的阶段呢哈，我们也要把这个一些我们执行的状况做一个回馈哈，确实的评估执行能量，那让这个预算的编列呢能够概算编列能够做一个很确实的编列。那审议机关呢，相关的这个审议机关呢，也要做核实的审议哈，我们也给各机关做一个提醒哈。那以上啊，就是工程会在院会报告里面的相关的重要事项的一个摘要说明。谢谢，谢谢大家。
好，感谢何处长。继续，我们请教育部技职司杨玉慧司长来说明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也就是 USR 的推动情形。
好，那就由我来跟各位媒体朋友来报告，我们从107学年度开始啊，在推动大学善尽社会责任这样的一个计划。推动了1年多的一个执行情形。那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个推动目的，主要是希望引导我们的大学啊，以人为本，从在地的需求来做出发哈。那透过人文关怀跟协助啊区域的一个问题，善尽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简称 USR 啊。那整个计划的核心啊，当然就是在地连接跟人才培育啊。好，那我们这个计划推动的一个情况，就是以我们的大学校院，不管是一般大学或是技专校院啊，那透过这个计划，跟我们的地方、跟我们的产企业，还有在地的一些社区文化团体等等，做一个合作跟连结，在相关的辅导、关怀、参与、啊、研习、探索、蹲点，带动我们的师生，透过这样的一个策略方式，能够跟我们的学生能够做在地关怀，他所在就学的地方，他要去关怀，去关心我们这个地方的议题，然后解决区域内的一些社会的一个议题，那发挥我们大学的一个社会责任，那针对产业所需的人才就近培育，那配合在地的产业聚落来做一个人才的培育，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整个城乡的地区发展，那创造在地的生活价值啊，那产业技术就近资源，那最后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希望能够走向国际，链接国际啊。好，那我们107、108两年期的计划，总共核定了114校220件啊。那我们这个议题的分布啊，在这边请各位参阅。好，那我们整个区域的分布啊，在全台湾其实各区都有涵盖我们的计划啊，所以因为我们的大学其实也分布在全台湾各区域，所以我们的计划也涵盖整个台湾各地区。好，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啦哈，像我们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它在燕巢地区啊，那我们都知道燕巢产什么？产枣子、产芭乐嘛哈。那这个整个农村农业老化哈，这个人口老化，所以整个产量的产值它是不稳定的。还有一些环境污染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高科大的师生透过他们的一个专业来协助在地的一个农民能够解决上面所讲的问题，那学生去研发了一个所谓的农务打工农来去 APP，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农村的一个需求，人力需求它是有阶段性的，生产量到的时候它需要人力，那我们的农民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短期的资源能力，透过这个 APP， 我们的学生想要打工，那就有一个媒合了哈。所以这个 APP 的一个设计之后，也媒合了500多人次啊，来协助我们在这个农忙的时候，可以解决这个短期的人力需求。那另外就是在地的农民会把这个枣子木啊，这个枣子收成之后，它可能那个树枝要割下来，那以往都是烧掉，那烧掉其实会造成当地的空气污染。那我们的师生团队就把这个枣子木去设计，把文创的概念设计进去，做成筷子，叫做什么？枣生筷，枣生柜子。所以我们高雄地区的地方政府就用这一个文创品来送给我们新人的结婚礼物。那这个就是结合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特色，然后也能够把文创的元素弄进去，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高科大在高雄燕巢地区的一个计划。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因为大家知道它在埔里，在日月潭旁边所以它就以营造绿色水沙连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协助当地的一个淘米社区水资源的净化 啊，能够来协助整个智慧节能保水土保持的一些服务。当然他们也带动日月潭周边的小学，让这些小学生从小就知道环境环境污染的一个严重，如何来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小学生就是一个环保的小尖兵，从小就能够有这样的概念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暨大在这个 USR 计划里面呢，也就做了一个推动。好，那后续我们会针对108跟后续的几个，来下一页。好，第二期就从明年开始，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在规划，除了刚刚提到的五个议题之外，我们会配合今年108我们国家的地方创生年，那我们会把 USR 的计划结合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优先来协助我们优先区134个乡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结合我们的 USR 来协助地方做推动。那另外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大学跟世界的大学去做接轨，去做结盟，去做一些合作的议题，让我们的大学这样 USR 的一个经验可以推广到国际上。那以上是我简要的做这个计划的一个报告，谢谢。
好，感谢杨司长。最后一个简报是由教育部综合规划司黄文林司长说明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的内容。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以上由我来说明我们这次原住民教育法全条文修正的一个重点。那我想原住民教育法主要是在它是在民国87年来制定的，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那在20年中间，我们就在民国93年中间进行全条文修正，剩下都是有三次修正，都是部分条的一两条的个部分条文修正。那这20年来，我们的原教经费从 1.0% 教育经费 1.0% 提升到 1.9%， 那我们也保障了原民生就读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规范了 原民师资的比例。那在103年实验三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原住民这个实验学校的兴办已经目前已经有28校的学校的兴办。那但是在总统的政见里面同时也提到说希望能够建制一个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所以在这次修法里面呢，我们下一页。好，这次我们就以建制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体制来保障原住民的教育权当作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这次有五个修法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我们原住民教育的实施对象。那过去我们原住民教育法的一个对象只有现在原民生。这次我们希望我们不但只有原民生，包括我们学校全体师生甚至全体国民都应该有多元化的更多多元化的一个概念，对原住民有更多的一个尊重跟理解。所以呢我们在法文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对于各级学校的一个应该对于全校的一个教职员生应该要提供多元化跟原住民族的一个教育，同时呢各级政府也应该提供所有学生学习这个原住民语言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政府机关跟公营事业呢，他也要鼓励员工多参与这个原住民族多元文化跟原住民族的一个教育。好，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我们希望能够完备整个的个行政支持体系，不管是中央教育部跟原民会跟相关部会之间，或者是中央跟地方之间，都要有一个密切网的合作的一个网络。所以教育部跟原民会，我们未来会成立一个原住民族一个教育政策会，共同来议决重要的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事项，同时我们会订一个每年订一个原住民族一个计划，提供地方来做一个参考。那中央跟地方也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一个联席会议，来做一些中向的一个联系。同时呢我们也强化地方政府来实施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职权。地方政府呢，如果你是一个直辖市，或者是你有原住民族地区或重点学校的县市，就必须要设置原住民族的一个审议会，那来议决一些重要事项。同时呢我们要求各地方政府都要有一个设置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资源中心，来建立教材的一个研发工作。好，下一页。好，那第三个重点是希望能够促进原住民族的一个参与，强化他的参与。那我们会部落呢，他未来部落可以参与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个教育的工作的兴办，同时呢对于他也对于一些重点学校或者原住民族地区的一些民族教育的课程跟一些教材的选编，都会有一些部落或者是原住民族的一个参与。那他也可以来兴办一些推广教育的机构。好，下一页。好，第四个重点也是这次我们很强化的，就是强化他的师资培育机构。所以这次我们 我们会启动一个民族教育师资的培育机制啊。那我们也新增了主语老师未来能够取得教师证书的管道。那第三个重点是说，我们希望强化这些公费师资的一个主语能力，同时呢，我们为了培养我们的培用合一啊，就是希望这些公费师资能够的分他的专长，主语专长能够跟他分发学校的一个需求能够相符合啊，在这个条文里面都有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好，第五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建制一个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的知识体系，未来将会由原民会来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跟科技部等相关部会来建构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知识体系，同时呢，我们也会政府呢也会依照各民族的一个族语跟文化的一个特性，订这个民族教育的课程。同时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也多了个条款，就是说未来会由原民会来另外订原住民族的教育的专法，建构一个完整的一个原住民族的教育的体系。我想这是我们这五点，就是我们这次一个修法的五大重点。谢谢。
好，感谢教育部黄司长，开放媒体提问。好，原民台。好，先请范司长，再请
有关这个部落的伙伴们参与在学校的课程发展呢，因为每一个原住民地区的重点学校，它其实学校都有课程发展委员会，课程发展委员会必须紧密跟部落的历史文化传承连结哦，所以邀请部落还有部落的耆老参与这个民族课程的这个发展是必然的，要这么做的，当然主动邀请的。
好，请中副。
本草案修正了第十五条，原住民族学校设立事项另一法律定制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在一年以前，我们就已经委托国立东华大学民族学院的老师，针对这个部分的草案拟定。那实际上我们在四月份这个草案已经完成了。那接着五月份，我们可能会召开地方政府跟专家学者的研讨，就针对这个法案的部分。接着会针对目前28个实验学校的校长，针对师资培育、课程规划等有关涉及原住民学校法的内容来做一个讨论，所以应该很快有关原住民族学校法的部分会报到行政院来做审议，这是我们目前的过程。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工商。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风传媒。好，我们先请袁明慧。好，
好，谢谢提问了、啊。有关原住民族学校法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针对目前的民族教育的部分，能够以原住民主体的内容、师资、教材为一个方向的一个目标。那目前当然会将来会以28个实验学校为一个基底。那目前从所谓的幼稚园到12年制的国小、国中、高中，巴兰花国小在高雄也正在实施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那个民族学校法里面，大家讨论的内容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原住民族地区能够有意愿，能够进入这个民族学校法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意愿，然后请他们能够进入进来，然后包括一般学校如果转入民族学校的话。他有一些机制的设立，包括他学生的竞争力，还有包括学生的学习的课程教材跟师资培育，大概民族学校法的内容大概是谈这些东西。
好，请教育部。
有关于刚刚提到这个法是不是通过后三读后就会公布后就实施，那是确定的哦。那在108课纲里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因为108课纲是有很进步的精神。他除了原住民的学生，他本来就是要学习族语，但是他会在其他的课程领域呢，以原住民该族的文化来回应他的教学方式，协助他来接触他自身的文化。譬如说原住民的各族，他们传统以来对这个大自然的相处有他的民族智慧，那这些民族智慧呢，就在相关的领域，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自然科学领域，那我们在人文社会领域都应该回归到它原有的历史文化的发展里头来回应这样的学习，我想这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性。那有关于说部落是不是能够受委托来办理学校，那目前原住民好几个族群他们在部落里头办的其实像猎人学校，它是做原住民的一个传统的这个传承，还有祭典的这个学习，其实是已经有的哦。那大致是我们的实验教育的28所学校呢，都跟原住民族的部落有很紧密的关系，因为语言、耆老、文化都大部分都是存在在部落里头的，所以部落跟学校合作发展课程，那逐步建立每一个族群的民族教育的知识体系，这个是我们未来跟原民会一起努力的目标。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没有的话，好，那我最后要转述一下，因为院长今天在院会结束之前特别站起来，好，那他感念他的母亲，然后也向全国的母亲以及不分性别全国担任母职者致敬。那他有一段提示，我稍微转述一下。院长表示，本周日也就是5月12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要借此机会向全国所有的妈妈以及担任母职者角色者表达敬意跟祝福，要感谢各位的辛劳 的付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而在当代社会跟家庭结构当中，担任母职角色者都需要兼顾职场跟家庭，背极辛劳。那政府是以具体的政策跟资源来支持，来降低家庭养育的负担。除了积极扩展平价教保的服务，提供育儿的津贴，也研拟友善家庭的就业职场的对策，鼓励民间企业参与托育的服务，协助受雇者兼顾家庭跟家庭照工作还有家庭照顾的责任。此外，政府也持续的宣导性别平等的观念，要破除社会中对于母职的刻板印象。那院长也鼓励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要培养共同分担家务的习惯，以实际的作为来减轻照顾家庭的辛劳。院长最后表示，母亲是家庭温暖的泉源，母爱的伟大难以言喻，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在这一个周末假期或母亲节当天向母亲表达感谢，而是在每一天用行动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恩。以上就是院长在母亲节之前的院会向现场所有的阁员，也向我们全国的民众要表达母亲节快乐之意。那最后呢，各位媒体朋友，这个我这个就是说今天因为刚好也是这个母亲节的之前的一个院会，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向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你们的另外一半表达你们这个母亲节快乐之意。那因为是妈妈节，所以我也送大家妈妈桃，所以等一下各位媒体朋友你们都会收到来自那个妈妈们亲手栽种的热带水蜜桃，等一下我们新传出的同仁都会把妈妈桃送到各位的手中。感谢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